而自我呢，可以分成两种面向哦，一个就是个人自我，另外一个就是社会自我。而个人自我呢，近似于所谓的自我觉察，孩子们呢，会开始探索对于自己的观感，建立价值观，以及感受自己的情绪、体会，还有像是规划对于未来生涯的看法等等。那社会自我呢，则是所谓的，就用现在的话，就叫做人设，就包含了孩子认定自己在体当中跟他人连结的状态，或是说别人与自己的印象啊，那以及我在这个群体当中是什么样的位置等等。那李一清心理师观察哦，社群网络的发达其实无形中排挤了身为数位原住民这一代青少年发展个人自我的时间。那其实用以前的例子来讲就很清楚哦，就以前网络不发达嘛，我们可能下课之后各自回家，虽然说是有可能下课之后再约出来玩啦，可是呢，因为这个交流啊，不像现在有那么的紧密快速，所以说呢，以前的孩子哦，可能有比较多的时间去探索自己的兴趣，或者应该说啊，有比较多的时间独处，或者是去思考，去觉察说，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是呢，在现在这样子人手一机的时代哦，青少年呢在课余的时间，其实黏在社群网络上呢，已经变成一个常态。那也会让他们长时间只会关注所谓的社会自我，就是非常在意说，哦，我在别人心中是什么样子的形象，那很担心说，哦，我是不是这个群体当中被排挤的人，是不是怪人之类的。那所以说啊，就是非常容易陷入这种错失恐惧。而我们讲了这么久的 FOMO， 它到底呢对于青少年会有什么样子比较负面的影响哦？那根据儿福联盟在2022年关于 FOMO 的问卷调查当中，那在将近两位的国中生和高中生当中， FOMO 的自评结果分数比较高的孩子，其实呢有将近三分之一产生过孤单、焦虑还有悲伤的负向情绪。而且除此之外哦， FOMO 呢对于青少年还有一层更大的隐忧，就是可能孩子会陷入网络安全的陷阱，或者是呢导致身心疾患的前兆。那网络发达呢的确为了青少年带来许多可能哦，那你可以跟远方的亲友联系啊，或者是线上的自发性学习，就是可能去找一些学校没有教的事情哦。可是反面的来讲，当然网络上的一些安全啊，比如说可能严重一点就是网恋诈骗，甚至是私密照外流，或者是刚才有讲的 FOMO 社群焦虑带来的忧郁、饮食疾患，或者是睡眠的相关问题，也有一些呢可能是深陷网络游戏成瘾无法自拔等等。而除了 FOMO 啊会让你变得比较焦虑之外，那还有一个比较危险的，就是所谓的那种短影音，他可能会拍一些抖音的挑战啊。我记得我之前啊看过一些比较可怕的，就比如说吃曼陀珠然后再喝可乐，然后这个会不会就是喷出来之类的。反正呢我觉得其实有一些挑战还蛮危险的啦。那如果说呢你有所谓的 FOMO 的状态，或者是一些青少年们有所谓 FOMO 错失恐惧的状态，他们可能看一看觉得哦不行，我一定要跟风，我一定要跟上这一股潮流，结果呢就不小心去试了这些非常危险的挑战，那的确啦真的是会伤害到他的身心安全哦。而且呢其实除了这一些事情之外，在现今呢网络上有很多所谓的网红或者是名人嘛，可是呢我不是要说他们不好哦，有时候呢他们可能会为了流量或者是为了博眼球就去做一些很让你就想要点进去看的事情嘛。就比如说啊，我之前看过日本他有一个是就是有一个人他去寿司郎，结果呢他把寿司郎那个回转寿司上的盘子全部都舔了一次，当然啊是非常的不卫生哦，而且后续的结果啊还害寿司郎的股价下跌。所以说像这样子啊吸引流量的行为，它变成一种潮流，或者是变成一种对于他们来讲好像很酷很厉害的事情的时候，青少年呢也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觉得非常的向往哦。那其实最后呢还要讲到到底哪一些青少年呢是容易出现 FOMO。 那其实呢这一些事情啊还是跟自我价值感的高低有关系。 我刚才讲哦，所谓的错失恐惧，就是害怕自己比不上别人，害怕自己跟不上潮流之类的。所以说啊，青少年呢，在人格的自我发展当中，本来就会比较在意同侪啊，还有他人的看法。那这些呢，的确是一个自然发展的现象。但是呢，在这其中哦，如果说是他的天生的个性就稍微比较自卑，所谓的自我价值感低落，或是比较容易有孤独感，那有这些特质的孩子呢，的确是比较容易陷入FOMO的焦虑。那最后啊，到底要怎么样子解决，而且要怎么样子陪在他们身边呢？那我看的这一篇文章其实就举了一位高一小女生的例子哦。那这个小女生呢，她在国一的时候曾经陷入严重的FOMO状态，而且她也发现哦，这样子的焦虑让她跟朋友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不过后来啊，她其实就发现说，她国二的时候呢，选择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课余时间呢，就拿来可能玩一些线上游戏啊，或者是看小说，练习唱歌跟跳舞。而至于社群的份，就是每天只花一点点时间回讯息。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她其实也交到了一群好朋友，而且她跟这之间啊，彼此都是不太在意我们有没有马上按赞对方的动态，或者是有没有秒读秒回啊之类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哦。他说啊，他曾经跟爸妈说起自己在学校不快乐，但是呢，因为他不想要多说细节，所以他妈妈呢就并没有逼问哦。虽然说啊，他是没有问他说，就是你有没有被欺负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他其实选择陪在孩子的身边，在假日的时候呢，多带孩子出去玩，分散注意力。好，所以说呢，其实根据这位小女生的实际经验，反而呢，她会建议大人哦，就是很多时候啊，大人可能只会讲一些道理，就我不知道她实际上的心情啊、感受之类的。所以说啊，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默默地陪在孩子们身边，等到他们想要发表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呢，你就好好的倾听，而且呢，就是一直说教，不要给他们意见哦。我觉得其实陪伴这件事情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先为休下，待会再继续回节目当中咯。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是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 声跳平台。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所谓的错失恐惧，就是 FOMO 的状态。那特别聊到的呢，是青少年们，尤其是常常用到社群网络的青少年，其实很常陷入这种焦虑的情绪当中。不过呢，其实看到最后的总结啊，你就会发现，诶，如果我想要解决家里孩子这样子的状态，其实陪伴真的是非常重要。而且呢，这个陪伴啊，并不是说要一直念他们，或者是一直给他们建议哦。其实最好啦，还是陪伴他们，比如说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是孩子们有什么样的兴趣，就让他们去做，可以分散注意力等等。那是他的总结是说，青少年呢陷入 FOMO 的状态，不见得只能往焦虑、忧郁还有网络成瘾的方向倾斜，而当他们被赋予足够的信任，并且呢开启了自我觉察还有思考的道路，或许呢对于孩子来讲，其实这个状态正是塑造自我人格还有健康人际关系的一个契机。所以说啊，如果下次遇到家里的孩子，他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话，我觉得其实不妨啊，就是先稍微放手，就让他们可以自己去感受说，诶，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或者是我为什么会这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然后再默默的陪伴他们，我想呢，应该是比较好的解决方式哦。不过啊，其实后面还要再讲到一个名词，就是所谓的网络成瘾。那网络成瘾呢，跟 FOMO 状态又有点不太一样哦。因为我刚才讲的 FOMO 是所谓的错失恐惧，就是担心说，哦，我会不会错过今天的最新消息之类的。可是呢，有时候啊，的确 FOMO 是可以透过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善，就来稍微减缓这样子的状态。只是呢，如果说已经到了网络成瘾的程度，那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精神健康、心理健康的部分哦。而在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当中，他们有订定一个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那其中一个叫做游戏障碍，其实已经被列为正式的诊断。而除了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他订定的这个东西之外，在台湾的临床上呢，美国精神医学会所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虽然说他没有正式纳入这个所谓的游戏成瘾，可是呢也将其视为非常重要的研究项目，然后也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诊断准则哦。好的，那总之这些变化其实都显示，网络跟游戏的问题使用行为在国际上呢也成为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议题哦。好，那这里有一个重点，我刚才讲的并不是说，诶，用网络或者是打电动不好，就大人也会打电动嘛。其实我觉得重点应该是要放在后面的问题使用行为哦。而根据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的儿少精神科主治医师陈宇志说明，许多孩子们啊沉迷于网络或者是游戏，其实并不只是贪玩哦。有时候呢，他可能是因为现实生活的挫折，比如说人际啊、学业啊、家庭啊，就是单纯的情绪低落。有时候呢，这些问题累积起来啊，可能会让他转而寻求虚拟世界，就是可以得到一些成就感或者是慰藉。而医师有进一步的解释哦，儿童青少年一旦在游戏当中获得了回馈，其实就非常容易产生依赖，那到后面呢就会逐渐发展成为成瘾的行为。而这些有成瘾症状的孩子呢，其实也常常合并其他的精神健康议题哦。而比较常见的包含了焦虑、忧郁、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其实这些问题呢都会影响孩子的冲动控制还有情绪调节。那如果说长期恶性循环下来的话，它是更容易陷入虚拟世界哦。而在研究中其实也发现啊，这一类的孩子在大脑的结构还有功能上跟所谓的物质成瘾者有一些类似的变化。那特别是呢，我的大脑当中啊有一个酬赏系统，有时候呢你受到了一些刺激，比如说游戏当中的刺激好了，可能他升等了啊，或者是打败了一个魔王怪物啊，反正呢任何的刺激啊可能会强化这个酬赏系统，因此呢你的大脑就会产生一种兴奋还有满足的回馈。 那也因为有这样子，你觉得好像很好啊，觉得很开心，那也会让你的依赖行为更加固化。而陈宇志医师表示哦，除了大脑还有个人的因素之外，网络与游戏的成瘾行为其实也跟孩子们所处的家庭还有社会环境息息相关。那大家猜猜到底什么样子家庭下的孩子他是比较容易网络成瘾的呢？那有人可能觉得，诶，如果你家都是那种放养教育，他随时随地都可以用手机，一定是比较容易成瘾的嘛。诶，其实并不是哦，其实反而是极端的家庭教养方式，比较紧绷的亲子关系，或者是沉重的学业压力，还有生活气氛等等，其实这些呢，反而是可能增加孩子们投入网络还有游戏的几率，成为逃避一种现实压力的方式。那我要再强调一次哦，就并不是说上网啊、打电动啊、玩手机，它全然都是负面的。问题呢是在它后面的重度使用还有重度依赖的行为。那所以说呢，其实你一开始看到他，诶，好像很喜欢打电动，也不用急着骂他说，哦，你是不是成瘾了，就是不要再玩了，就并不是这样子哦。因为呢，如果说你发现孩子们他可能在使用上，诶，好像其实时间都蛮平均的，然后他时间到也会自己去睡觉念书的话，那我觉得啦，如果他可以自律的话，其实是不需要太过的，就是过度的管他。但是呢，有一个状况比较严重哦，你可能发现，诶，他好像本来就是会自己控制时间，可是呢，有一天啊，他突然熬夜打电动啊，或是使用的时间明显非常失控，或是出现一些警讯哦，比如说成绩突然下滑，甚至是不愿上学，对于原本喜欢的活动失去兴趣，以及讨论网络使用时间的时候，你发现他好像比较容易生气反抗。那或者是更严重的，应该说更实际的，他在游戏或者是社群当中大量的花费金钱等等。那出现这些警讯的时候呢，家长应该要提高警觉，并且呢考虑陪伴孩子寻求一些专业的评估。那目前呢，其实在精神科方面哦，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儿童青少年精神科门诊。一开始啊，大家可能听到精神科就会觉得，啊，怎么办，叫我的小孩是不是有病哦。首先啊，像是卫福部心理健康司，它其实有提供一个网络成瘾专区。那其中呢，其实就有一个网络惯的自我检测量表，这个东西呢，你可以作为初步的筛检工具。而在你面对这个真正的问题开始出现，就你发现说啊，怎么办，他真的是有网络成瘾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啊，就真的是先不要骂他，先不要指责他哦。因为呢，像这样子的负面沟通啊，其实真的通知反效果啦，可能会加剧对立的情绪。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家人的陪伴还有适度的关心才是更加重要的。希望呢，家长跟孩子可以共同的找到可以取代游戏同时带来成就感连结的活动，那这个方面呢会是更有效的陪伴方式哦。另外，陈宇志医师也指出，在儿童青少年精神科门诊，其实会透过跟孩子还有家庭会谈，来厘清网络跟游戏的使用情形，以及后面就是是否伴随忧郁、焦虑，还有注意力问题等等，是比较偏精神科方面的症状哦。而在治疗的部分呢，除了会以药物协助之外，其实呢，也是会有一些多协助的管道。其实最主要的啦，还是透过个别的心理治疗来强化孩子，他可以去辨认说我是不是有一些失控的行为，建立一个改变的动机，还有处理外在的挫折感啊，以及他自己的情绪等等。另外呢，心理学上一种叫做家族治疗，这个部分呢就不只是孩子哦，还包括了家人。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了解家中冲突的症结，来强化照顾者的亲职技巧，建立一个有效而且良性的沟通还有互动模式。那最后呢，是他孩子的需要，其实也是可以跟学校的辅导系统合作，弹性调整孩子的学习节奏，那降低他可能在课业上的一些挫折感。总之呢，是透过这些多管齐下的方式，慢慢协助孩子，他能够逐步找回对于生活的信心还有掌握感，那才可以稍微脱离这些虚拟的世界，重新体验现实世界当中的连结还有成就感。那以上呢，就是关于网络成瘾还有游戏成瘾，我觉得是相对来讲啦，一些比较专业的知识啊，还有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哦，希望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咯。
石头的身影，雨滴一点一滴，眼泪一点一滴，冲走了你微笑的表情。下了好几星期的雨，发霉的房间里开出一片宽广森林。你在树下休息，翻阅些回忆，偶尔只静静等待着雨停。让我陪着你在这雨中旅行，有时坏天气没有什么原因，生命要人一再的练习，练习勇敢，练习把疼痛忘记。我会陪着你在这雨中旅行，直到微笑再次变得容易。我还会季风吹去的夜晚，梦见你说明天就要放晴。一连下了
你说明天就要
在是晚上的10:54，哦，已经55分左右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它是所谓现在的 Z 世代年轻人们呢，他们比较常发生的可能偏心理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FOMO 错失恐惧，就是害怕说我没有接触到新的消息，或者是在社群上我没有办法跟别人一样光鲜亮丽。那第二个呢，就是 FOMO 状态如果持续很久，可能会发生的所谓网络成瘾啊，或者是游戏成瘾等等。那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发生在青少年身上的问题哦。我觉得其实就重点啦，就是你当你找到问题的时候呢，就是要想办法的陪在他身边，但是呢又不能强迫他或者是骂他之类的。那透过有效的沟通，透过这些陪伴啊，可以让他们慢慢的就是逐步解决这些问题，然后离开这些网络成瘾的状态哦。那我相信还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不过呢，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些专业的心理问题呢，还是要交给专业身心科医师啊，或者是咨商师哦。好的，那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啦。那最后我们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是来自于邱正哲的作品，叫做《太阳》。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同，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你记着我姓名，无论风雨，别忘记还有我藏在这里。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台风要来了，
干么事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